请问娱乐情报站在哪儿啊？
怎么想的那边海的那边有一个情报站。
情报站里有最新鲜的娱乐消息，有最生猛的八卦爆料。我是双胞胎姐姐佳悦，我是妹妹凯哥。
娱乐
情报站。听众朋友们好，又到了娱乐情报站每周和大家见面的时间啦。我是主持人凯哥。
我是佳悦。
哎，佳悦，你最近有没有听说过一句话叫做携程在手，说走就走？
它原来的广告语不是携程在手，说走就走吗？怎么改成说走就走了呢？
哎，你说对了。在这里呢，我就给听众朋友们简单的介绍一下，携程是一个在线票务的服务公司，创立于1999年，总部设在中国上海。而携程亲子园是专门为携程员工提供的企业内部的一家托儿所，初衷呢，也就是为了方便企业员工，解决员工上班同时没有办法兼顾孩子的问题。可最近呀，这个携程亲子园可算是摊上大事了。为什么这么说呢？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关注过这样一条新闻，就是上海携程亲子园虐童事件。
好嘞，
这个事件一出来，真的是轰动了很多家媒体。事情发生到现在，娱乐圈也是有很多明星出来为这件事情而声讨，其中伊能静就是最早出来打抱不平的明星。11月9日凌晨，伊能静转发了虐童视频，并发了一条长微博。他说，是不是应该严格管制聘请老师的资格？在法律上，我是家长，我一定会起诉，不是为了自己的孩子，也为了所有的孩子。伊能静在视频里还说，要做一个高情商的妈妈，不要对你的孩子恶言相向，因为很可能他从你身上学到的就是愤怒，然后用这种愤怒对待他人。网友们也纷纷支持伊能静，纷纷给他的做法点赞。哎，对了，佳悦，这件事情你应该也听说过了对吧？
那当然了，这件事情在中国大陆可以说是非常严重了，因为这个事情呢涉及到虐待儿童嘛，所以反响非常的大。我就把整个事情的来龙去脉啊就了解了一下。
那既然你都已经了解过了一遍，那你就来给听众朋友们简单的介绍一下吧。
那好吧，那现在不知道这件事情和知道这件事情的朋友呢，都听我先讲一下这件事情好了。
11月8日，携程上海亲子园的老师虐待孩子的视频呢，在网络上疯传。我们在视频里头可以看到一个穿着黄色衣服的女老师给小女孩换衣服，小女孩还只有2岁，因为没有积极配合，老师顿时就发怒了。他先是不由分说的把孩子的书包猛地甩到地上好几米远，随后用力揪住孩子的辫子猛地一推，小女孩就跌跌撞撞的往后跌了过去，摔倒在地上，脑袋还给重重的磕在了桌角上。第二段视频里呢，亲子园老师还灌孩子吃芥末，孩子一个个都被辣哭了，不断的摇头，可是老师依然强行把芥末灌到孩子嘴里，孩子吃完之后就嚎啕大哭，简直就是隔着屏幕我都能感觉到孩子哭的那叫一个伤心欲绝呀。他们虐待儿童的手段除了视频中的这些，还有家长的指证，说幼儿园半小时就给孩子灌了半管芥末，导致孩子持续腹泻6次，还不给换尿布。除了芥末，老师还被怀疑强行给孩子喂安眠药，用消毒水
喷孩子，孩子哭就不给饭吃等等。哎，看完这个视频啊，我真的是很难想象一个一到两岁那么可爱的宝宝是那么惹人疼爱。你想啊，在父母眼里可能就是含在嘴里怕化了，捧在手里又怕摔着了，可是到那个老师的手里竟然成了他发泄的工具。
嗯，对啊，不过好在呢，我看到了网上呢大部分网友的评论还都是挺暖的，其中有一个网友的分析我觉得非常有道理，所以呢现在我就拿出来分享给大家哈。这个网友说了三点，他说第一点呢是政府的原因，他说政府没有从根本上意识到保护孩子的重要性，因为中国当前所有保护儿童的法律和规定其实大部分呢都是形同虚设。你想啊，一年有365天，除了六一儿童节，哪里会有官员知道这个世界上还有那么一帮渴望被保护被关爱的孩子呢？而且呢，政府对幼儿教师的考评方法也不合理和规范，各级政府部门都难辞其咎。要知道啊，在一些西方国家，就连打骂孩子都可能面临刑事责任的。这个网友说的第二点呢，他说是整个教育体制都有问题。你看啊，先进国家的教育理念呢是教育孩子，就是让孩子认识自我，认识世界，而且懂得道理，掌握技巧，能够拥有生存能力，和他人和世界友好相处。但是反过来看我们国家的教育呢，就是让孩子懂事听话，拼命的考高分，然后上各种特长班、补习班、技术班，然后再一层层的筛选，考出好的分数才能上好的大学，从小就是被这么教育的，然后上985、读211、冲国企、考公务员，然后再生孩子，接着呢就是周而复始。对孩子的评价呢就是分数，哪管你道德不道德的。对教师的考核呢就是教学成绩，这关系到升职加薪养家糊口，所以哪管你是不是变态呢。这种追逐金钱至上必然会导致道德的滑坡。你想一个月薪2000块钱的幼儿园老师面对几十个在家称霸的小皇帝，你想他能从容淡定吗？他会做什么？他又能做什么呢？第三点呢是幼儿教师以及幼儿园的问题，无非就是工资太低了，一个月几千块钱的收入，面对今天的物价压力和生活压力，工作不是为了热爱，而是为了生活。但是凯哥在这里还是想补充一句，就拿我身边的朋友举一个例子吧。我身边呢，当小学老师的朋友很多，他们很多人呢，都很满意自己的工作，而且也很喜欢小孩子。其中有一个朋友跟我说过哈，他说自己从小的梦想就是当一名老师，因为在他小时候，他的老师对他特别温柔，特别照顾，所以从小呢，他就想成为像他老师那样的人。
嗯，对对对，我觉得你说的很有道理啊。我觉得幼教老师应该可以算是孩子们的启蒙老师了，对吧？对孩子的未来成长也非常的重要，所以幼教这个职业还真得好好把把关。听你讲那么多，我突然间又想到一句啊，就叫做携程在手，看清楚再走。为什么这么说呢？其实呢，早在一个月，也就是10月9日，韩雪呢在微博上怒斥了携程旅游网的捆绑式消费，并写道，携程，我要对你说再见吗？捆绑式消费的意思呢，可能很多听众都有过这个体验吧。就比如说啊，我在携程上买了一张机票，到付款页面的时候呢，付款项会多出来好几个选项，比如说专车接送费啦、酒店抵用券啦、意外保险等等。如果你不手动取消，那就会在最后付款的时候把这些全部都附上了。所以好多人都后知后觉了，说我不就买个机票吗？怎么多算我那么多钱呢？所以佳悦在这里提醒大家，买完机票后付款呢，一定要确认付款项，不要白白花了冤枉钱哦。接下来让我们进入到本期的娱乐我知道。我知道金宇彬抗癌半年瘦了10公斤，好友爆出最新治疗状况。据台湾媒体报道，28岁韩国男明星金宇彬今年5月因为鼻咽癌暂停了所有演艺工作，今年7月公司宣布金宇彬
治疗第一阶段结束，体重虽然掉了10公斤，但是状况还不错。9号，金宇彬好友洪宗铉接受采访时带来了关于金宇彬的好消息，指他目前状况好转了很多，自己也会常为他祈祷。言承旭承认与林志玲复合，15年的虐恋故事堪比偶像剧。刚刚过去的光棍节，最大暴击莫过于林志玲与言承旭的世纪大复合。两人2002年开始传绯闻，2006年被曝分手，此后数度被传复合，情感纠缠15年。2017年11月10日，两人被拍到一同进入女方下榻酒店。11日，两人身穿情侣装出现在健身房。12日，双方大方承认复合一事，希望公众给予空间。希望之声华语广播电台将于12月17日在悉尼的 Eastwood Plaza 举办迎接圣诞的回馈听众活动。届时呢，我们会邀请税务局、福利部、警察局、移民局、消防局以及卫生部的嘉宾来到现场。您可以直接提问任何关于澳洲政策、福利问题以及澳洲的安全防范问题等等，都会有专家为您一一的做出解答。同时呢，我们还有现场的精彩表演和丰厚的奖品等着您。12月17日 Eastwood 等你来哟。好了，本期的娱乐情报站在这里要跟大家说再见了。我是主持人凯哥，我是佳悦。我们节目的播出时间呢是每周二上午的9点，重播时间呢是周二下午的5点以及周天上午的9点钟。喜欢我们的朋友千万不要错过了哟。娱乐情报站，下一期与您不见不散哟。
またね、明るい声で君が手を振る、もう会えないこと、本当は気づいて、優しい
I will not cry, cry